各位主里弟兄姊妹早晨。好，我哋开始之前，我哋有一个简短嘅祈祷啊。爱我哋嘅主，我哋再一次俯伏喺你嘅宝座前，求主你嚟施恩，你嚟怜悯，你嚟赐福。主啊，系将以下嘅时间交喺主你嘅手中。愿主你的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尤其是高摩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主你亲自来作为我们的讲员，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心，在这段时间我们单单的与主你相遇，享受这一段的时间。主，我们多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的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门徒这个系列的呢，是第三讲，应该是第三次讲了，门徒的成熟。我们人其实一出世开始呢，从出世那天开始，我们就走上一条慢慢成熟的一个道路。那么生物学上讲，男女呢，我们生物学上的成熟呢，可能是20岁左右啦，有些可能早一点，有些晏一点，就20岁左右，我们人呢在生物学上就已经成熟了。但在心智方面的成熟呢，就很不同。据一个统计呢，在心智方面的成熟呢，女士呢平均是32岁的，比男士咧早10年嘅，男士咧都有43岁咧，先至可以讲心智上比较成熟啊。呢个系我睇到嘅一个嘅统计啊。所以我哋中国人，我话啊，中国人有一个话讲，人系32立，系咪？32立，即系30岁开始咧，我哋个人就啱啱开始自立啊。40咧不惑啊。不惑的意思就是人就不会人云一云，即是不会被人欺骗，有自己的思考主见。50就知听命，听命就是慢慢明白上天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人到50岁才是 比较的成熟，在心智方面，但个人的情形又不同。所以这个基督徒的灵命的成熟呢，跟年龄的关系就不是很大的，同时跟我们信主的年日的长短都未必是成正比的。那现代科学呢，就开始用一些量化的数字指标，现在什么都是讲数字指标的，指数，来衡量这些比较复杂的概念，但这个概念通常是比较简化的，但是比较直观容易明白，都是方比之间去比较。比如说一个人的 IQ ，那呢衡量他的智力的 intelligence 的发展的程度，那么 IQ 高的人呢，那读书就很着数的，尤其在香港啦，在中国大陆啦，就比较着数的，因为那里比较看重个人考试的分数。那么后来人就发现呢，IQ 高的人未必在社会上比 IQ 低的人更加成功的，所以后来人又开始用另外一个的指数叫做 EQ，就是情绪的相数呢，来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上可以成功的那个的指数。咁人哋發現咧，可能 IQ 中等或者偏低嗰啲人咧，反而喺社會上咧更加嘅成功，因為佢知道點樣可以待人接物，點樣可以控制自己嘅情緒和運用自己嘅情緒。所以呢一點咧，對佢一生嘅成功可能更加嘅緊要。所以後尾有 EQ 呢個數字呢，這個指數咧，又越嚟越 popular 啊，又廣為流行。但是从我们信仰的观念来看，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观念来看呢，其实衡量一个人的灵命的成熟的程度呢，我们用一个 SQ，就灵性的相数来衡量一个人的灵命的成熟的程度。很明显，我们人呢 有灵有魂有身体、啊、我们三方面都需要全方位的来照顾、啊、一个人快乐不快乐，成功不成功，健康不健康、啊、跟 IQ 没什么关系、啊、跟 EQ 关系都不是很明显的、啊、譬如说有些人 EQ 可能很高的、啊、EQ 爆棚很高的、啊、可能在社会上都有成功的，有地位的，但是他没有满足感、啊、他不满足、啊、所以他都不觉得快乐的。所以 SQ、啊、就是灵商呢，同一个人的快乐是健康成功是关系最密切的、啊、这个是做所谓 SQ 的概念、啊、这个基督徒的成熟表现在 哪些方面呢？一个基督徒的成熟表现就是他与耶稣基督有成熟的关系、啊，咁呢个关系表现喺边几个方面呢？我呢度讲咗四个方面啊，表现喺我哋要敬拜他，要信靠他，要爱他，同埋咧要顺服他啊！啊，呢四方面都好紧要噶、啊、一样都唔可以少啊！嗱、啊，我讲啊，基督徒咧，门徒或者是信徒是一个概念来的，我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其实圣经上没有分别的，都是门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分享一下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间里面，他怎样做门徒训练，还有一个成熟的门徒或者是基督徒，他有哪些特征的。当然如果讲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可以讲很多方面的特征，可以讲十几廿样的、啊、不过由于时间所限，我今天主要要分享三个方面、啊、首先我们看看门徒训练的那个三个的阶段、啊、三个的阶段、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呢生活了33年半的时间、啊，时间不算太长、啊、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啊、可以很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头30年、啊、头30年呢没什么人知道他做什么、啊、圣经里面的记载就很少的、啊、都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到第四章之间，就是前四章有少少的记载，很少的、啊，少少的记载、啊、这个是第一阶段头30年、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后面的3年、啊、就是他出来 为神做工的前3年，他是很忙碌的，侍奉一个充满残缺的这个世界、啊、那个时候很多瞎眼的、跛脚的、瘫痪的、鬼妇的，各种需要人呢都是在找他，好多人咧嚟跟随佢，所以耶稣喺呢3年嘅时间咧，生命软弱啊，个个都知道佢，好多人嚟揾佢啊。呢、这个就记载喺路加福音嘅第4章到第9章，咁就记载呢30年时间嘅记录啊。咁路加福音第9章咧，系呢一段时间嘅高峰期啊。喺路加福音嘅第9章呢度记载几件好紧要嘅事啊。一个是5饼2鱼的神迹、啊、很多人跟随他、啊、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还有记载耶稣带领3个门徒在一个山里面变像、啊、将自己的荣耀显现给他们看、啊、这个是黑门山的地址，是黑门山、啊、他们在变像山上面摩西以利亚都有来来倾关于耶稣去世的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阶段的高峰期。好，到了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就从黑门山下来，就去到各他、啊、去到各他这一段时间是半年的时间、啊、半年的时间。 这个是他在地上生活的最后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全世界人的缘故，为了完成救恩的缘故，他自己拣选了十字架的道路，一步一步行上各个塔山。所以这三段时间很容易计的，三十三年半，分开三年，三十三年半，三个阶段。所以福音书里面就给了很大的篇幅，很细致的记录了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说四本福音书，三前三本福音书呢都有相当大的篇幅，就是记载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个很简略地说，耶稣在世上三年半的时间，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做工的时间主要有三年半，就是出来传道的时间是三年半。那么这三年半的时间呢，又可以分为三个很简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你看福音书，看一卷福音书是看不出来的，一定有四卷福音书拼着对着一个一个这样仔细看呢，可以看得出来。哪三个阶段呢？头一个阶段可能有一年的时间，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后半部分。主耶稣初次的呼召门徒，这个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与主耶稣一起参加加拿的婚宴。在婚宴上面做了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早期的阶段，可能在公元那个时候是公元 AD 主后27年的冬天，就是年初年头的时候，一月二月那个时间的时候，就这件事的发生。在公元前21，公元后27年的冬天，就是年头的时候，年初一二月的时候。咁第二个阶段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开始，又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开始，都是同一个阶段。那个时间呢，大概在公元的28年的初，都是年头的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怎样呼召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这几位的门徒，这段的故事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呼召这几位的门徒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那里的时候呢，那个不是他们第一次遇见主耶稣，那个不是第一次他们遇见主。那件事之后呢，大约又过了将近一年的光景，所以第二个阶段都是一年的时间，未够一年的光景。到了那个28年的年尾，那就是第三阶段的开始。第三阶段的开始，他选立了12个门徒，从很多跟随人当中减了12个人出来。结果呢，跟住落嚟就系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第五章开始，从主耶稣开始登山宝训讲开个开始，咁咧一路到最后嗰个时间咧，大概系1年0.4个月嘅时间，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呢三阶段咧，你要将四卷福音书好仔细嘅拼起嚟睇咧，就可以睇得出嚟。主耶稣喺世上做工时间唔算太长，即系三年半，然后咧呢12位嘅门徒或者系使徒啊，咁呢12位咧其实系12-1+1啊，咩就十二位12-1+1咧？咁12-1就系犹大死咗啦，就拣一啊。咁加一系加边个咧？加一系加保罗啊，因为保罗自称自己系使徒啊，自己系使徒，所以保罗佢。在大马西的路上遇见主耶稣，所以他就遇上见过主耶稣的，所以保罗自己都是称主耶稣的使徒。所以这十二位的使徒呢就完全改变世界，就接着这十二个人，主耶稣接着这十二个人将世界改变了。所以这圣经学者和很多的教会都是研究耶稣怎样来训练这十二个人，就是怎样做这个门徒的训练。 咁我都睇到對比睇咗幾卷福音書之後咧，就將佢嘅階段咧好粗略嘅，都係有三個階段。咁第一階段咧，個門徒咧冇同主耶穌一齊住埋一齊嘅啊，呢個係第一階段啊。佢哋只在好重要嘅節期嘅時候咧，先至同主耶穌同行。遇到重大嘅節期，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住在一起。他的门徒呢仍旧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打鱼的继续打鱼，捕网的继续捕网，他们没有放低自己的职业。这一阶段呢，他们跟主的关系是肉即肉离，是吗？ OK， 这样的关系。他们不是跟日日夜夜跟主耶稣是在一起。用現代的話說呢，就是這些人呢都得救了，得救了，不過是仍舊過自己的生活，為自己原有的職業沒有大的改變，只不過他們是認識這位耶穌，就是彌賽亞，是救主，這個是第一階段的時間。咁第二階段就唔同啦啊！咁第二階段主耶穌呼召佢哋出嚟嘅時候，就同佢哋講：你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同得魚一樣。咁第二階段一開始，主耶穌就呼召佢哋，要佢哋出嚟跟隨耶穌。主俾佢哋一個嘅使命，呢個嘅使命就係叫佢哋得人如同從前得魚一樣啊！因為他的門徒大部分呢，那個時候大部分呢是以打魚為業的啊。那麼現在呢，你們又得人，又成為他們生命的中心，他們完全將生命的 priority 重新的調整，將得人放在他們生命的中心的位置啊。那麼在這個階段呢，門徒和耶穌呢是不是住在一起的啊？住在一起的，但是呢並不表示他们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随主，他们仍旧保留自己的财产。彼得自己有自己的船，他有自己的船的。有些人呢仍旧可以在打鱼，但是他们那个阶段呢，他们生活的中心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中心就是为得人，如同他们以前得鱼一样。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咁第三階段咧又唔同啦啊，更加唔同啦啊！第三階段時間大約1年4個月，就未夠1年半嘅時間。呢、這個時候咧，主耶穌同佢哋跟隨嘅人當中揀咗12個人出嚟啊，所以主耶穌話：佢話蒙召嘅人多，選上嘅人少啊。當時有好多人嚟跟隨耶穌，因為耶穌名聲。名氣真係太大啊，所以好多人係中意跟隨佢。但係耶穌選咗12個人出嚟，佢話蒙召嘅人多，但係選上嘅人少。所以過咗以前兩個階段嘅考驗咧，主耶穌就從呢一群人中揀咗12個使徒出嚟，開始咗好嚴格嘅訓練。佢哋唔單止日日夜夜同佢哋一齊生活。而且这个时候他们这12位使徒的要求是绝对的，是绝对的。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单止是门徒，他们更加是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出去的意思。这个时候他们给他们很多密集式的训练，给他们很多密集式的熟练的教导。所以呢一階段咧係門徒訓練最緊要嘅階段啊，時間好短，唔夠1年半嘅時間。佢哋可唔可以成才，可唔可以讓主嘅心得到滿足，就係呢一個階段。我哋可以咁講啊，第一階段咧係佢哋只認識耶穌係教主，咁第二階段咧，佢哋要更深一層嘅體貼同埋認識主嘅心意。咁第三階段咧，他们要被主使用，被主使用差遣他们出去。最初是主呼召他们来，最后是主差遣他们去，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第一第二阶段是一个成长的途径，最后达至第三个阶段。第三阶段呢 就是 Stott 英國一個很出名的牧師所講的徹底的門徒The Radical Disciple 就是我講門徒的第一講所講的內容徹底的門徒呢就是主耶穌所講的第三階段的門徒主耶穌所要的就是第三階段的門徒那我們自己處於哪一個的階段呢耶穌在離開世界之前呢流被普世的教會有兩個很重要的命令大家知不知道哪兩個是重要的命令第一個是什麼第一個是大使命去是對的是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說你們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是大使命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是大诫命你们当尽信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都是相反我爱人如己耶稣说这个是所有先知和律法书的总纲是不是这个是耶稣说的所以主耶稣其实颁布了两个大的使命两个大的命令一个就是大使命一个呢就是大诫命大诫命那这两样东西呢其实都是同等的紧要我们不要偏向偏废任何一方大使命呢需要大诫命作为动力大诫命强调的是爱大使命需要大诫命作为动力你有爱才有动力有爱作为动力而大诫命呢就需要大使命作为导向即有个方向所以作为门徒我们要遵守遵守主耶稣的命令门徒经过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但不是停留在那里咁进入第三阶段第三个阶段才是主的心意咁进入第三阶段我们才可以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好这个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个门徒训练的三个阶段咁第二个大点我们分享圣数的门徒有什么的特征有啲咩嘅特徵啊？啱啱我提過有講一個成熟嘅門徒可以講好多嘢嘅可以講幾十樣嘢都可以有門徒成熟嘅呢啲嘅表徵。譬如話我哋講可以有聖靈嘅果子我哋有聖靈嘅果子呢個係一個成熟嘅門徒。我哋謙卑我哋樂於奉獻我哋講全福音我哋對人包容呢啲等等等等呢啲都係成熟嘅門徒。所有的这些特征所以今天呢由于时间所限我就着重的分享三样的表征三样的东西第一个一个成熟的门徒一定是一个在真理的装备上对主耶稣有真的认识或者有深入的认识在真理的装备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对这位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认识越清楚认识越深的话呢我们就越更加坚信耶稣配得我们委身越认识越多越觉得这位耶稣这位救主配得我们的委身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位基督呢咁答案梗係喺聖經所有嘅聖經裏面嘅啟示裏面所以一個成熟嘅門徒咧，必定係一個渴慕主嘅話語嘅人，一個願意讀聖經嘅人啱啱我哋讀過哥羅西書嘅第一章二十八節我哋讀嘅學本但我这里有个另外一个标准版标准版大家听我读出来我这里有都在上面都有我们全用基督用一切的智慧劝戒所有人教导所有人好让我们使所有的人在基督里成熟
能够献给
神啊。这个是一个新的标准版的翻译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成熟是在基督里成熟啊，在基督里成熟，不是世俗的老练圆滑能干能干，或者是很精明啊，很醒目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基督里面成熟，我们成熟在基督里面啊。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那首要的就是我们对基督有一个深刻的全面的认识啊。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5-20节啊，这一段很重要啊，这一段是全本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是最高的描述啊，最高的描述。我再读一遍，读一遍那个新译本啊，我这里写出来的新译本，刚刚我们读的新闻带我们读的是下本啊，这个是新译本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5-20节，那只爱子是落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者是做主的，或者是执政的，或者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做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又是为着他而做的。他就是万有之先，万有也一同靠他而存在。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使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就是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他爱子里面，并且借助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在天上的地上的都借助他与神和好了啊。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是最高的描述啊。所以这位的基督是超乎万有的，是宇宙的中心啊，他是万有的主，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所做的。他又是教会的主，因为他叫万有都与神和好啊。所以基督是这个宇宙和教会双重的主，所以这种的尊贵，这种的荣耀啊，远非Trump 或者英国女王可以比拟的。因为保罗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这样新的认识啊，所以呢保罗自己他将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我得着基督啊。因为保罗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乐意的放低所有的东西。保罗其实没跟耶稣一起生活过，保罗自己就没跟耶稣一起生活过，但是他 在打马色的路上遇见过耶稣，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没有人遇见耶稣他的生命会不发生改变。圣经刚刚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呢来劝诫教导各人啊。最近我们教会就上个月呢，我们有通知一样东西，就成立读书会啊。读书会又是其中的一种的方法啊，可以来帮助大家啊，建造大家的生命啊。在读书会里面我推荐了一本的书啊，这本书叫做耶稣真貌啊，就是这本书啊，就是这一本书啊，是这一本啊。那个英文呢就是 The Jesus I Never Knew 啊，就是我所不认识的这位耶稣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讲到耶稣不是圣诞老人家，耶稣都不是 是苦苦等等紧一啲唔情愿嘅罪人悔改嘅老好人。耶稣佢唔系排堂，耶稣更加唔系我哋遭遇苦难时嘅一个万能嘅灵丹妙药啊！好多世人所理解嘅耶稣系一个面谱化嘅、宗教化嘅，甚至系草脚化嘅耶稣啊！我哋如果系真正嘅认识耶稣咧，我哋一定要翻翻嘅福音书里面啊，因为福音书里面系第一手嘅资料啊，描述耶稣生活嘅第一手嘅资料啊。呢本书嘅作者啊，一个 Philip 啊，佢花咗大量嘅时间啊嚟研究福音书里面嘅耶稣啊，还原咗一个有血有肉嘅一个耶稣嘅形象啊。喺福音书里面咧，我哋睇到耶稣好机智嘅啊，佢好富有想象想象力，有同情心，同时耶稣好具有挑战性，好具有颠覆性。佢冇咗畏惧，佢有时就好难以琢磨啊，琢磨嘅。佢对于贫穷、疾病、被人瞧不起嘅弱势嘅群体咧，佢满有怜悯。施以援手，佢主动嘅系接纳，主动嘅系 approach 佢哋，接纳佢哋。但系对于呢啲假冒为善，佢咧批评佢哋毫不留情。对于呢啲恶意嚟试探同埋挑衅嘅人咧，耶稣一眼就睇穿晒，佢唔俾佢哋面子嘅。但系咧，佢又好有智慧嘅，唔俾佢哋揸到任何嘅把柄啊。咁样嘅耶稣，好多时候真系我哋唔系点认识嘅，但系好真真实实嘅有血有肉嘅耶稣啊！最近我都系喺读紧福音书，重读福音书啊，特别系觉得好享受啊，觉得个福音书里面嘅耶稣真系喺个好有血有肉嘅咁样人，我读咗就好中意啊！福音书里的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啊，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的很呆板的那种的角色啊。这十一位的门徒受训练的师徒，他认识耶稣，除了约翰啊，就写启示录那位约翰，他最终是老死之外啊，其他十个人呢都是为了传扬主的名呢而舍弃自己的生命啊。另外一位保罗都是一样啊，他都是一个真正的认识主耶稣的人，所以他为主耶稣抛弃万事传扬主耶稣基督，最后呢他自己都是罗马为主殉道。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奉祂名的人都是认识主耶稣名的人，不能够更好的来跟随祂呢？好，第二点，第一点是认识主耶稣，第二点就心智的预备，我们愿意舍己的来服侍，我们成为基督徒又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为主自己家里面的人，我们成为主的家人，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那主是怎样活的呢？那约翰福音讲的有一幕，上次都有提到，就主耶稣记载主耶稣在世上的前几日的时间，记载主耶稣在门徒在楼房里面度过最后一个晚上，那就是礼拜四的晚上，他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腰，然后呢将水倒在盆里面就洗门徒的脚，那主耶稣洗完门徒的脚就坐低跟他们讲，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咁主耶稣讲咗最后一句，佢话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动服侍咧，呢个系一个成熟嘅门徒嘅表征啊，呢个好明显嘅表征啊。我哋教会咁大啊，咁大笪地方啊，又有咁多嘅事工喺里面运行啊，有咁多人需要侍奉啊，我哋愿唔愿意喺关心同埋回应呢？我记得旧年喺黄金海岸啊，发生两单嘅车祸啊，都涉及咗啦啊香港嚟嘅呢个家庭啊。我相信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事先都唔系认识佢哋嘅，但系我哋粤语嘅好多嘅弟兄姊妹咧，伸出援手啊，帮助佢哋两单嘅个 case 嘅受害人可以渡过难关啊。呢个系一个非常美好嘅释放啊，感谢主。相信你哋嘅侍奉已经影响咗佢哋嘅生命啊！我哋同样啊，我哋华语爱心午餐啊，呢个其实系一个侍奉嚟嘅吓，系一个侍奉。我哋睇到都有好多嘅弟兄姊妹主动嘅嚟服侍。我哋教会嘅啊粤青同埋华青啊，都睇到有唔少嘅家庭喺背后嚟服侍佢哋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啊！有时候新来宾，有时候啲长者们，佢有时需要接送，我哋嘅弟兄姊妹都十分嘅愿意乐意帮助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令人欣慰嘅事啊！我觉得教会呢一点非常之好嘅，我哋教会啊，我哋教会参与服侍嘅弟兄姊妹可能比例咧超过六成啊！这个比一般的教会有好的，所以我为你们感恩，感谢主，是一个很好的事。教会在神的家，又都是我们自己的家，所以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是外人，你不要将自己当作是外人，教会都不应该有旁观者。信徒呢皆洗脚，这个我自己说，圣经没有说这件事，信徒皆洗脚。如果我们自己主动一点，拿起毛巾毛巾 抹地要倒瓶水，我们就可以替人洗脚，彼此服侍。这一点呢，我们教会做得非常之好，这个有好的。第二点就是心智的预备，我们愿意释放，感谢主。第三点呢，第三点在心格方面的塑造，所以我们面对的逆境来刚强。圣灵特别给我有一个负担，又特别是讲这一点，这一点是逆境是一个成熟的门徒所必须要经历的。这一点我再次强调，逆境是一个成熟的门徒必须要经历的。耶稣自己一出来就面对很多的事，耶稣自己一出来一出到侍奉的时候就面对魔鬼的试探，他们家乡人都不认可他的，本地的先知在本地没人，在乡下没人认他的，他的家人都不理解他的，他的门徒呢很多时候都不明白他的心，祭司还有文士他们质疑他们反对耶稣，经常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呢来挑衅和试探耶稣，他们甚至污蔑耶稣靠鬼王讲鬼。以前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以前有人捶低衫铺在地下来拥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人，他们现在是大声喊喂，钉死十字架，钉死十字架，都是这一群人。你说耶稣自己心里难受不难受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耶稣在自己传道的三年半的生涯里面，他渴，他饥饿，他累，他很累，他都喊过，他都愤怒过，他都伤痛过，他都忧愁过，他都叹息过，他都很惊奇，很多时候他沉默。我想他都有欢乐的时候， 那我自己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找不到耶稣笑过的。你在圣经深入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耶稣笑过的，你绝对找不到，因为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我想他有没有开心的时候呢？有，一定有。我自己感觉耶稣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玛利亚有自己的很贵的香膏来膏抹主的头的时候。好了，这个可能是耶稣最开心的时候。为什么开心呢？因为玛利亚一个在人的眼中看来不好体面的女子，她真的明白了主的心。因为主耶稣反复说我又被人钉死， 我就来要死了，那门徒讲几都不明白，但是玛利亚她上了心，她明白了、耶稣只是要死，所以她预备了香膏来膏主的头，因为她明白了主的心。我不是说即笑是不应该，或者是哭比笑属灵，我不是说这件事，我只是想说耶稣的服侍呢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耶稣的服侍一直是逆流而上，一直上到各个他山，走上十字架。所以一个圣数的门徒应该明白并且应该学习怎样去面对那个逆境，来效主，来刚强。做童工啊，我哋教会有好多，真系好好棒嘅，好即系好忠心又有摆上嘅童工啊。做童工又出力又出汗啊，呢一点佢哋个个都好棒嘅，好犀利啊，个个都得嘅，呢、这个完全唔系问题。我不时同呢啲童工讲啊，我一做童工，除咗有流汗，仲有流泪。但是不是流血，因为流血的可能性在澳洲就没什么可能性会这样的，但是流眼泪这一点呢，很多人就受不住。我们出钱 出时间出力出汗，我觉得很多人侍奉都愿意的，都愿意都肯，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有受委屈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制了。坦白说我都没人喜欢的，我都不喜欢被人委屈，被人误解，或者是一个是被人说这些不好听的话。但是在一个罪人的群体中服侍呢，我只能说这个是一个理想，这个是一个理想。主耶稣在世上服侍人的时候，他不单止流汗，不单止流泪，最后呢他流血。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怎么做都不会惨过主耶稣的，怎么做都不会惨过主耶稣。所以今天我又说，凡是主面前流过泪的人呢，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主亲自收纳我们的眼泪在他自己的皮袋里面，主耶稣都记载在自己的册子上面。这个在诗篇的第五十六篇的第八节里面讲的。所以我们的眼泪主绝对不会轻看，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成熟所必须有经历的。我服侍主都超过在这里四年的时间，都有个两三次的时间是流泪的时候，不过都是在祈祷的时候，都是在祈祷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呢，我们仍然在这里继续的侍奉，主不会撇下我们，没有过不到的坎，总之什么都可以过到，总之足之都可以过去，因为主已经应许我们，主已经应许我们。我们一起读出来《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这一段的经文很宝贵的应许，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预备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主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这个是神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啊！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逆境的考验的话，一个人很难会真的成熟啊！我不是给大家刚强，都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啊！我多一点的就是一个训练，就是一个训练。我想分享自己在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样的训练呢，在其他神学院所没有的啊，就这个训练很重要的，很独特的啊，就是挑战的训练啊，就是挑战的训练啊。但这个训练没人喜欢的，所以我都想避开的啊。都指神学院说没人在崇基读书，没人可以免这一堂啊，所有人都有经过，不是一堂，是四堂练四个 course 的练做的训练啊。所以就这个挑战训练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很讨厌的啊，很不喜欢这种训练啊。咁如果你想理解点样训练嘅时候，你可以同我交流啊。正因为呢个冲击式嘅训练啊，冲击式嘅训练啊，咁崇基有人肥佬啊，通唔过，毕唔到业啊，有啲人患上抑郁症，有啲人受唔住就退学。嗱，我喺神学院嘅时候，我都有抑郁症，我都暂啲退学啊，都系神特别嘅怜悯啊。虽然有些时候好像绝境一样，前无退路，后无退路，但是神真的恩典是够用的，神的恩典真的够用，都被我可以足之可以挺过来啊。现在回头看呢，感谢神这个训练真的对人的帮助是真大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这个好比大家是可以游水啊，如果你是可以游水，你可以在湿地的暖水池里面学游水，都可以在大海里面照样学游水啊！你都可以找人教你。如果在湿地里面温水池学游水，十个里面可能有九个可以通过；如果在海里面学游水，十个里面都是五个人可以通过。足以大家都学识了游水，但是他们是不是一样呢？他们不同，他们面对逆境的耐受能力不同。我感谢神，因为崇基神学院采用的是冲击式的训练，就是采用的后边的那种的训练。教会都不是一个暖水池，教会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更加是一个波涛翻滚的大海啊！所以这个教会要面对这个世界这么大的冲击，我们需要回应。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约书亚一样啊！约书亚他死后，摩西死后就将率领以色列人过了大河，进入迦南美地的众人委托给约书亚，他刚强壮胆带领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得地为业，因为这个产业是神已经应许赐给他们的。黄金海岸就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赐给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迦南美地。我们都有学校约书亚刚强壮胆回应主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总结来说啊，今天我分享了其实很短，就三个方面的成熟的门徒的一些的表现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多研读圣经啊，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啊。咁第二个，我哋又效法主耶稣，愿意舍己侍奉人、服侍人。 而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刚强壮胆。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祈祷。我们的主，多谢主你教导我们，你怎样来训练这一群的门徒。主，你借住他们十二个人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主啊，今天我们求主你的大能，同样的在我们教会，在普天下的教会里面来运行，给所有的教会都有一个好好的满土的训练，训练主你所喜悦的这些精兵，让他们愿意站出来，愿意来回应主你自己的呼召，愿意来回应主你自己的托付，来讨主你自己的欢喜。主，我多谢你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来服侍，都求主你继续的勉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可以踏出去，是得着黄金海岸这个你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主，我们多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交托是靠赖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多谢大家。